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二章《初级大圣佛教是起源与开展》第二章。那大家请翻开讲义的第70页。在上个星期，我们有已经开始谈到这个第五项啊。第五项一开头在67页这边啊，那这边就要跟大家说明，到底佛塔跟这个出家的僧伽有没有关系啊？那因为日本的学者平川章，那他就说，这个佛塔跟僧它是没有关系的啊，或者说它有一些这种区隔，就是说它不应该是属于这个出家中，因为在这个戒律里面有一些规定，在他的解读里面，他认为出家中不应该去跟这个佛塔有关系啊。那导师这边就是要在回应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举这个经律里面的一些文证啊，就是说他的解读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导师就提到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佛塔跟这个出家僧众它是有关系的啊。那第一个呢，就谈到这个塔跟僧，塔地跟僧地它是相连的啊。在戒律里面，就是出家师父要盖这个僧房，那他必须要先画出一块地，是作为塔来使用的地方啊。所以这象征什么？这个塔跟僧众它是有关系的啊，而且是相连的。那第二个就的一个文证就谈到它其实在僧房的旁边啊，僧房就是住的地方。那这个塔呢，或许可以以现代的一个建筑啊，就相当于大殿，大殿不住人嘛，大殿是宗教活动的地方。那僧房就是出家人住生活的一个地方啊。而且的引文也谈到这个僧伽，还有这个资生士的人。所谓资生士，就是在僧团里面服务的，他了解僧团的一些运作的人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供养这个塔，还有这个为塔来服务啊，比如说要去扫地啦，要去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啊。所以这是上星期所谈到的，这导师说要从三方面来谈里面的一跟二啊。在第三点呢，就是在第70页这边，就是塔跟塔物的守护呢，是出家僧众的一个责任啊。什么叫塔物呢？塔物就是塔，就是信众或者是出家众，就是佛弟子，他会用一些金银财宝、香花等等来供养这个塔。那这些东西呢，就称为塔物哦，就是要给塔、要庄严塔的这一些宝物啊，或是一些比较就是供养的东西啊。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项阿拉伯数字一啊，就是说关于塔的守护。那这边引的律典里面就谈到说这个。出家的僧众不得在塔中止宿，就不能在塔里面住 还有过夜啊，在里面睡。但是他有一个例外，除未守护啊，除就是除了这样的一个原因之外呢，基本上是不能在塔中止宿啊，就在里面就是住或是过夜啊，也不得藏财物置于塔中，也不能把那些东西啊放在这个塔里面。那例外，这个除就是例外，哦，除为监牢，就是怕被人家劫夺，哦，可以藏在里面，就是塔里面不能放东西啦，哦，财物啦，里面也不能住人，哦。那在下面导师就讲到，这个佛舍利塔是净信供养的一个肢体，肢体就是一个宗教的建筑，在前面有谈到，哦，不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出家众应住在僧房里，不许住在佛塔中，哦，已经这边导师说不许在佛塔中宿。那这样的规定呢，我们不能想把它理解说，哦，出家众不能住，那一定是给别人住，哦，不是黑马就一定是白马，不是吗，哦，它可能是花马，哦，这个老师说，因为这个本身它就不是住人的，所以规定住家中不能住，并不是说别人就可以住，哦，这个是这个理解上要对正，就要正确的一个理解。所以在括号里面，导师就说不可误解为塔是在家或是非僧非俗所住的。那不过就是前面的这个引文里面那个除，哦，除了哪一种情况是例外，哦，不过为了守护，哦，那是可以住的。那导师就引了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像中国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就是一般寺院的大殿，哦，那大殿是供佛的，但是为了守护呢，也有在佛殿脚边辟一个香灯寮，香灯就是早上起来要烧香点灯的，哦，的人叫香灯师，那他住的地方就名为香灯寮这样子，哦，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大殿是不住人，因为它是一个宗教活动的一个地方，哦。好，那第二项就是守护这个塔物，关于是守护的塔物。那塔物跟僧物在戒律中是严格的区分，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是供养塔的，哦，那这个人走了之后，这个东西不能拿到这个僧团里面去用，哦，这个一定要用在这个塔。大家听得懂啊，就是说不能挪为他用。比如说他献了一些花蔓，那你只能装饰这个佛塔，或者他拿一些花来，那我们就要弄一个花瓶，把它这样子就是来庄严这个佛塔，不能拿到这个僧房里面自己的小佛堂里面用，哦，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给佛塔的，就不能拿到做别的用途，哦。那这个，所以这个在戒律里面，塔物跟僧物，物就是这些财物啊，哦，或者是一些所有物，那是有区分的。那导师这边谈到，特别是供养塔的这一些金银珍宝，是僧众所不能用的，哦。那如果不能用，那就摆在那边嘛，哦。所以导师后面又说，舍利塔它并没有办法自己管理经营，因为它是一个塔而已，哦。这是一个理解啊，或者是说关于这个舍利塔的一些财物，那僧众是不能自己亲自去管理或经营，在早期戒律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后面我们会看到， 所以这边导师他如果从这个文里面直接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建筑物嘛，它没办法对于这些金银珍宝做管理，一定要有人来管理。那这样的一个塔，它又是在僧房或是这个寺院里面，那对在家人来说就经常要来往来，它是会有一些不方便，所以基本上还最后还是有这个僧众来做管理。这个是导师说从这个从文献上的一些记录，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哦、所以在佛塔进入塔与僧房相连的时代，那僧众热心于造塔供养，这责任就是僧众的一个责任、哦、那下面就举了这个摩诃僧祇律里面的一个内容、哦、那这边这一段他就谈到这个塔物或生物难起，那应该要如何来应对、哦、云何就是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个难，就是贼难、哦、就是有人来盗夺盗劫、哦、那里面就是说若外贼若这个贼他只是少数哦，或者说他的这种武力并不强，这实际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字面上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就报警、哦、请这个警察，我就从王求无畏啊，就是报官府、哦、请他们来处理。那贼强者因这个密遣信往贼主所求所无畏，这个什么叫贼强，这个师父也不是很清楚、哦、但是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比较强比较有组织的这一些的这一些贼帮这样。那这个贼主呢也可能比较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哦、所以就去跟那个贼头、哦、可能来抢的是贼他的这个手下、哦、所以就派人去跟他的这个贼主求索无畏、哦、告诉他说这边这个生物塔物呢的盗劫他的因果是十方来的，那因果会更重等等、哦、那这是第二个、哦、那第三个情况就是若贼邪见不信佛法，那也不可归去的话，那不也不可以变舍物去、哦、因时可信人、哦、藏佛物生物、哦、就是把它藏起来、哦、那若贼第四个情况就是他们来得很快来不及藏的话，那佛物应庄严佛像，那生坐具应敷，坐具就是出家众坐在地上的一块布、哦、坐具安置种种饮食，让这些抢贼呢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派一个比较年轻的比丘呢在暗处、哦、去看，那如果这个贼到的时候呢，若见这些供养具起慈心，就问说是不是这边有比丘，因为他们看到坐具还有这些、哦、吃的东西，他们可能就知道、哦、这边有出家人，如果他这样问呢他就比较害怕，你们就出来、哦、那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年少的比丘应该要看着、哦、那第五种情况就是这个盗贼很快就到了，也来不及藏、哦、那应该就自己说、哦、自己思维说一切行无常、哦、那这样说完之后就把这些宝物舍了、哦、就给他们保命重要、哦、就是有这五种情况、哦、 那导师下面有稍微再做一些诠释啊。他说难起呢，就是贼难，就是盗贼来啊，或是古匪。什么是古匪呢？古匪就是结帮的这一些匪徒啊，盗贼，他们是成群结队的，有组织的，然后叫古匪，或是异民族的入侵。那到了当地政权不能保障安全的程度，对逃物或是生物应该采取这个应变的措施。所以这些种种这些内容呢，总归一个一件事，就是说出家众要守护这些财物，要做种种应变措施。所以老实说，可见逃物是有升起来管理的。那第二项在这个西北印的这个碑文啊，那是用一种叫 Karosti 的一个文字，叫驴唇体的文字呢，有一些这个铭文谈到说一切有不领纳，或是说大众不领，领纳就是接受的意思啊，就是有说一切有部来接受，或是由这个大众部来接受这一些佛塔，或是佛塔这些供养物。我们看到第71页，所以舍利塔由部派佛教接受，是西元前后北印度佛教界的一个事实。那导师为什么说是北印度？因为前面所引的这一个律呢，那基本上大概是这个应该是指这个税那个在北印度这一段啊，在北印度这一段啊，有这些碑文啊，就讲到说由这个大众部领纳，或是说一切有部领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文献呢，我们可以了解舍利塔它是由这个僧团所管理的，这是西元前后印度佛教界的一个事实。所以导师他提出了三项理由，说明佛塔跟僧众是有关系的。那一跟二前面讲过，第三就是讲到塔跟塔屋的守护是僧众的一个责任，所以前后提了三项的一个理由。好，那在这个，但是大家如果再回想一下，一开始这个八王分舍利，是八王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在家人，所以分王应该是在家众在管理嘛。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出家众在管理？导师就这边就提出了一个可能的一个过程，可能的一个过程。那在第三这边就是舍利塔由在家众移归出家众的一个过程。那第一段呢，就导师就引这个十诵律，十诵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内容。十诵律里面提到毗舍离这个地方，毗舍离它是一个城市了的顾客，就是商人做生意的人，那他们用这个塔物呢翻转得力供养塔。翻转得力可能就是它存放到一些可能古代有一些银行，类似银行之类的一个的这一些地方啊，然后它可以存放在那边，然后有这个利息啊，有这些利息呢来供养这个佛塔。那这些人呢，他想要去多赚一点钱，要想要到外地去啊，所以就持此物与比丘言：长老，是塔物汝当出席，令得力供养塔。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当地做生意，那也负责帮忙管理这个塔的这些财物，那他们觉得这个 可能生意不好，想要到外地去赚钱啊，他就去找这个出家法师说：“长老，这些东西交给你了，我们要出去这个赚钱啊，那这些东西你们就把它存放到一些银行里面啊，然后能够得利供养他啊，出席。”那这时候这个出家的师父说，佛不听我们出塔物，出塔物基本上就是去处理这些塔物，得利供养他，佛基本上是不允许出家众直接去管理这些金银财宝，那就以这样的事白佛，那或是接受，这里面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能接收这些塔物，第二个就是能自己亲自去处理，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哦。那待会会再做一个分辨，所以他们就去问佛说，那他们不管了，那怎么办啊、哦？那佛就说，那可以找僧房里的净人啊，或是优婆塞出席塔物的供养塔。所以本来是这个在家居士啊，特别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比较知道怎么样去管理这些啊财物，然后能够有一些利息，我就会有一些能够出席，然后这些多出来这些利息呢，就可以拿来做塔的供养或是维护。那后来呢，他们为了要去赚更多钱外出，没办法，就把这件事情交还给这个僧团。那僧团他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些东西，那佛说那没关系，你们就接收下来，那你们不要自己去处理，去找这些净人或是优婆塞。优婆塞跟净人它有一点区别，我们往下看。所以这个舍利塔在佛教初期是由在家信众所建造，那供养塔的财物有多余，就由在家人存放僧席作为修治塔的费用。那导师就把上面这段文呢，就看成就是这个塔的这个管理由在家众而移归出家众的一个过程。那这个移归在家众，就是把他的这一种管理的这一个权啊，移到这个僧团里面，但是出家众本身还是不直接处理，还是要请在家人来帮忙。以前是僧团不管这些事情，是由在家居士他们自己弄，那现在是变成僧团里面的事情，那僧团要去找人来处理。那这个是导师所说的这个移归出家众的一个过程。那这里面有谈到，就是因为戒律里面佛不准这个出家人拥有这个财物。那在七里面，这边导师有提到七百劫集，也就是第二次劫集的时候，主要问题就是毗舍离这比丘受取金银，那在当时是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做法啊。但是呢，佛教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舍利塔越来越庄严，供养也越来越丰厚，那以及作为货币流通的金钱，僧众都为了塔，为了僧而接受了，就是说在发展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演变。那受取金银财物僧席的，也是由这个毗舍离比丘开始，也就是上面提到的 就是比色里的商人他们要去外地，就把这个塔呢的管理转移到这个僧团。那这一制度老实说终于为这个佛教全体所接受。那导师这边还提到说锡兰，其实佛教全体还包含到锡兰那边的佛教。那在这个法显大师他当年去印度朝圣的时候，他有到锡兰去，那他里面的记录里面有提到这个锡兰的这个寺库里面有很多的珍宝，多的不计其数，所以就整个这种僧团接受这些金银财宝，然后是为了这个塔，为了僧众来接受，这变成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状况。好，那在第三点谈到这个僧众可以为塔为僧啊，甚至为自己接受金银，却不准手捉，就是不能自己去碰。所以这个管理跟自己手去碰它是两件事情。可以管理就找这个净人或是优婆塞来管理，就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管理这些金银财宝，但是自己不能去碰，不能去碰。所以要有净人或优婆塞代为分别存取，就是若是塔物呢，他要把它就是标注这个是给塔的，生物呢要标注是给生的，这不能混在一起，代为经理生息。那净人呢是释迦人，他基本上就是住在寺院里面的，这是师父的理解啦，净人基本上他应该都是住跟着在寺院里面。那优婆塞他基本就是佛三宝弟子，是这个僧众所认可的，尊敬三宝，深信因果，不会盗取弃狂的，就那他基本上他是在住在这个僧房外的。所以由这个净人跟优婆塞来经营，但是并非属于净人跟优婆塞所有，所以净人跟优婆塞他只是代为管理，那他必须要就是听从这个僧团的一个意见，来管理什么时候说应该要把哪里修一修，那他就去把那些钱拿来去找人来修这样子，所以是服从僧伽的旨意而办事。好，那在第四项这边就谈到大乘佛法从部派佛教中发展出来，这是导师他的一个前提，我觉得他认为大乘佛教不是别有来源，他还是从这个部派佛教里面发展出来的。那所以关于塔的管理呢，要从阿育王以后部派佛教对于跟塔的关系去理解，那不能依据这个早期的情况就是塔物有在家人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理解，以及误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而想象为这个在僧伽以外有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团来管理这个佛塔。那导师说这一段应该跟这个平川章博士的初级大乘佛教之研究做比对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导师所用的这一些材料，那基本上有一种可能就是平川章博士他没有用，把它盖住，因为对他不利，或者说有用，但是他做另外一种诠释，所以需要去比对研究。那基本上总结来说，就是说平川章博士的一个意见呢，跟印度当时的一个实际状况，从文献上来看是不相符的，这是导师的一个意见。 也就是说佛塔跟僧团呢不是没有关系，而且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是由佛僧众来管理。好，再来我们就看这个第六项。这边提到舍利塔所引起的问题。那一般我们看到问题好像就是一些这种一些 trouble, 麻烦。那基本上导师在这边所用的问题呢，它可能包含几个意涵。第一个就是不同的看法，在佛教界产生不同的看法或是争论。那第二个就是带有负面影响的一些现象。那这个就比较类似就我们一般所讲的麻烦，就是舍利塔所引起的麻烦问题，就是负面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里面这一段所谈的这个问题呢，有两种意涵，一个就是这个舍利塔所引起的争论，在佛教界所引起的不同看法，这是在第一项。那带有负面的影响呢，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二下面要谈的第二大项乃至第三大项，那么后面再来看。那这一段导师一开始就说，佛弟子将佛的遗体舍利，或者是这个堕都达土夏瑞拉达土造塔供养，适应信众的要求而普遍发达起来。那舍利塔的普遍修造引起的问题极多，那导师这边我要说到几点，基本上应该是三点或是四点。好，我们就往下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供养舍利塔的功德是大还是小。那导师这边有第一开始就引了这个长部的大波涅盘经里面就说到，这个供养佛舍利塔生善去天界。那善去天界它可能有两种解读，一个是生善去跟天界或是善去中的天界那基本上就是生善去了那比较可能是生善去中的天界，就是升天。那第二个引游行经说，这个供养舍利塔呢生获福利，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获得福利那死的时候呢能够升天。那这个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大抵都是依据这样的一个经说呢，他认为造塔供养塔是有功德，那有功德所以出家在家佛弟子呢都热心于造塔供养。那这边导师就提到为什么出家在家都在供养塔因为就是因为有能够获得这些福报嘛。但是这个塔的这个供养它的这个功德的大小呢，那部派却有不同的意见。那导师就引了这个义部中论论那这一部论呢是里面谈到很多不同的部派他对某些课题的种种的不同的意见那导师这边就引到这个智多三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那这三部呢他的这个意见是一样的于宿鲁坡新供养业不得大果。那这几个部派呢他是属于大众部，大家可以做一个注明智多山、西山住、北山住、本宗同意他都同属于这个大众部那他们认为这个对于这个佛塔新供养这样的做法呢不得大果那第二项这个化地部他也认为所获果少所以 一二大家可以用一个线把它连起来，他是认为祸国不大，或是祸国少，不得大国，或是祸国少。那画地部呢，它是分别说部的一个分支，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哦、那在第三个圈这边呢、哦、那法藏部它就认为祸广大国、哦、法藏部它也是分别说部的一个分支、哦、所以同样是分别说部，那里面就有不同的意见，反而是这个大众部跟这个化地部的这两部他们的意见是相同，都认为不得大国或是祸国是少的，所祸国少。那导师接着下来要去探究说这边的大跟小它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哈，大小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嘛，它真实的一个内容到底是如何？哈，它第一个就提到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讲法，哈，那这个是出自于这个大毗婆沙论，他说为佛设立起这个速度坡，就是佛塔呢，能生梵福，梵福就是。就是大梵天啊、哦、就是能够升到大梵天去、哦、这关于这个梵福呢，这个可能还要再去确认一下啊、哦。因为一般如果是这个大梵天要修禅定才能去的、哦、能够有梵福升到大梵天，只是修这个舍利塔是好像有一点过度、哦、这个师父再去查一下、哦、一劫生于天上，但是这样的一个升天这样的福业呢，导师说虽然很大，但是跟生死解脱这样的一个功德来比呢，那它就基本上是小、哦、所以导师是就认为基本上认为就是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是小的啦、哦、跟解脱比起来那在法藏部呢，导师引的是四分律的内容、哦、他这边提到这个学菩萨道能供养这个爪跟法，必成无上道。因为呢，以佛眼观天下，无不入无余涅槃界般涅槃。就是说，学菩萨道的人呢，那他如果能供养这个法爪，就是佛的遗体啊，佛的舍利，那必成无上道。这边无上道。大家认为是什么？无上菩提佛道嘛、哦、OK， 对，这个应该是因为是菩萨道嘛、哦、学菩萨道能供养爪法必成无上道、哦、因为佛观天下、哦、无没有就这样做人没有不入这个无余涅槃界的。那导师说这个供养佛遗体必成无上道，那真的是广大国，广大国。但是真的是佛道吗？导师就或者说一定成无上道吗？导师就再举一部这个佛本行极净，那这个导师的这个判定是法藏部的一部经，它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讲法，就是说以佛眼观彼等众生，无一众生各在佛边而不皆得正涅槃者。那这边的得正涅槃，它就可能 有不同的意思了啊。涅槃有佛的涅槃跟这个二乘的涅槃嘛，所以这边可能导师这边主要意思就是说，这一段话他表达是供养他未来能得涅槃果，跟前面四分律所谈的必成无上道，那是有一些差别。能得就是有可能，必得是必然，好，他就是他的这种语气的这种强度不一样哈。那关于这个正涅槃者呢，这当然也可以再做一些探讨，到底是佛的涅槃还是二乘的涅槃哈，或许都有可能哈，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呢，导师谈到对于这个祈这个造塔供养塔，那法藏部他是极力推动的一派，那从文献上都显示出法藏部对这个佛塔的供养非常的重视，那这个是推论出来的，因为他认为供养塔能获广大果，表示他对塔的重视嘛。那另外一个理由在脚注的115里面有谈到，就是关于这个在戒律里面跟佛塔有关系的戒条，导师就说跟其他部派比起来他也多了26条出来，表示很多规定都是规定跟佛塔有关系的规定，表示他对佛塔的一个重视。所以法藏部是极力推动的一派。那一般的部派呢，导师说除了大空派、哦、大空派在注脚116页这边有说明，也导师认为应该就是这个龙树菩萨所说的这个方广道人。好，在一般部派大部分呢都热心于造塔供养，不外乎为了升天。那这样这个是根据前面的一些结果来的了，就是除了法藏部他认为这个造塔供养能够得涅槃果之外，其他基本上都认为他只是升天，所以他基本上获果他是小的。那这个跟出家众不是出家修行有一些矛盾嘛，导师后面就解释为什么升天的这一些这个福为什么出家众这么的热衷，应该是要修这个解脱的这个道嘛，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这个佛塔的这些供养。所以导师后面就讲，出家众因勤求解脱，这个是目标跟理想，但是现身不一定能解脱，因为这个也是实际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在没有解脱以前来往天上人间，那不正是出家者的希望吗？就是说为这句话导师就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出家众会热心于塔供养，内心的动机跟想法，就是说基本上他们应该是要追求解脱，为什么去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老师为他们说一个理由，正当理由，因为现实是这样子，就是说现生不一定能解脱嘛，那不能解脱，那在下一生能够再散去这样子往来的这个善趣中修行，那应该也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会出家众也会这个热衷于这个佛塔的供养跟修建。这个是正确的心态啦。导师用一种正确心态来为他们提出一种内心的理由。所以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供养塔它获福大跟小。 在部派里面有不同的一个意见，这是所谓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设立的供养呢，那它引发了这种对神奇灵感这些事迹的重视，变成比世俗化了。本来这个佛塔供养大家还记得吗？它的作用是什么？睹物思法，对不对？能看到这些佛的遗骨，能够想到佛的功德，还有佛的一个教法。那基本上这个是修舍利塔比较基本正面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因为广大的供养之后呢，大家就会开始说，供养他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这是一般人的一种世俗的一个心态。我们去拜佛，很多这种拜佛的人或学佛的人，他如果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佛法的一个深意或是修行的一个方法，很多人都停留在就是祈求平安啊。有求有保佑，这样无求无波比，这样子啊，这是比较一般的一个情况啊。啊，这我们下面导师就会谈到。那导师一开始就谈到这个舍利的造塔供养，本为对佛诚敬与怀，本是这个对佛的诚敬跟怀念的一种表示啊。但是用这个香花璎珞、床幡、伞盖、饮食、祭乐、歌舞啊，这种种种这种供养呢，啊，变成这种广大的供养，而且形成一时的风气。那当时就有人就批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这个佛啊，他是这种贪嗔痴已经涌尽的人。那用这一些庄严具要做什么呢？有些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批评，那这个是出自于《摩诃僧祇律》啊。所以这种一开始就是导师说，为什么会引发这种神奇灵感？主要是这个造塔和广大供养呢，慢慢的世俗化，那失去了造塔的一个本意。那他的重心就会被偏重在一些比较信仰上的一些事情来。那所以导师第二项就谈到这样的宗教行为，就也就是上面所谈到的广大供养呢，他们会注意到舍利引发的这种神奇跟灵感这样的一些事迹。那下面就举了几个例子，在善见律毗婆沙里面就有提到这个舍利它会飞到空中去啊，然后出种种的颜色啊，有时候会出水，也会出火，有时候水跟火一起出来啊，然后安置在这个塔的时候呢，大地有六种震动。那玄奘大师的这个《大唐西域记》呢，也谈到他看到这个佛牙的这个树堵坡上面有这个珠宝光明啊，所以他去这个僧伽罗国里面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导师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最下面就谈到。南方佛教国家它的佛塔非常兴盛，在上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南传的佛塔特别多，有塔群，有没有那老师说这是非常兴盛，那为什么会那么兴盛？老师说不是没有理由了，那可能就是跟这些这种神变啊灵感的信仰有关系，不是没有理由，暗指是跟这些有关系。那北方国家还有这个中国呢，也是有这一些情况，我们看到第74页。 其实也谈到就是高僧传里面啊、的这种神意的这是关于这个康僧会啊、他这个求这个佛的舍利啊、精诚所至，结果真的在瓶中里面掉出一颗舍利来啊、这个是在高僧传里面所看到的一个传说啊、还有在这个74页上面的第二个圈，隋文帝那时候曾经建造110所的舍利塔，都在同一天安奉，都有放光等瑞印，也就是瑞相。所以这些舍利的这些供养，慢慢慢慢大家都会提到它会有很多这种灵异的一些现象。所以导师说这个造舍利塔供养呢，到后来已经完全世俗宗教化，就是已经完全世俗宗教化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因为供养，然后慢慢大家会去注意到一些灵异的一些事情，然后变成这个世俗化。所以这个舍利塔所引起的问题，这个就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一个发展。那第三个就是谈到法术赌坡这样的一种成立，就这样的术赌坡的一个建造。老师在一开始这边谈到说，这个造舍利塔广修供养的风气，如果对大乘佛法来说，它是接近了一步了，就是说大乘佛教里面对这些这些佛的舍利塔啦，或是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些经卷呢、所用的这种供养，基本上就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一些广大的供养、所以导致说对大乘佛法来说是接近的。但是约这个佛法说呢，也就是说早期佛教这种淳朴的一个情况，那也许是这个执的开始堕落。但是导致说这个舍利塔的建造呢，也还是有引向高一层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引发了建造这种法术赌坡这样的一个风气。那为什么会有引发这样的风气呢？导师就谈到这个舍利呢是佛的遗体，是佛生身的遗语，就遗留下来的。那佛一生身的得大觉，并由此广化众生，怀念佛的恩德，所以为这个佛生身造舍利塔，修种种供养。但佛为什么被称为佛，并不是因为色身，而是法身。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舍利呢，就会让人家去反思。那由于佛的正觉体悟正法，所以称之为佛，这才是真正的佛。所以生生活化遗留下来的身分呢，就称为舍利。那佛的法身呢，正如与涅槃界遗留在世间的佛法，不正是法身的遗语吗？好，这边用是舍利，大家可以加一个注解文，这就是遗语啊，生生的遗语跟这个法身的遗语，就是遗留在这个世间的东西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对佛舍利的一种恭敬供养，而引发出来一种反思。有些人他就会开始反思啊，应该要重视佛的一个法身舍利嘛啊。所以就有开始有这个为这个法身舍利造塔这样的一个风气。所以前面这一段 老师所要说明就是为什么会有造法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应该是这样引发出来的。那在第二段法身设立的第一项呢，导师就谈到这样的法身设立的造塔，大概是从这个重视教理研究或是重视教理弘传这些僧人中所发展出来的。所谓的学问僧，就是重视或是从事教理研究跟宣讲的僧人。那这两类的设立呢，在《玉佛功德经》里面所说有说到，那他用的语词就是声鼓设立跟法颂设立。所以这个法颂设立下面就要说明什么叫法颂设立，就是佛的一个教法，而且它是一种寄颂，它是一个寄颂。好，那在第二项这个缘起法颂代表佛法的根本内容。那法也就是经典的书写，它是西元前一世纪才开始流行，但是短篇或是一世巨记的书写呢，那它会比较早一点。那第一个圈就谈到这个著名的缘起法颂，它是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此音，这个词就是指诸法，大家可以加一些注解的文字。彼法因缘尽，导师补了一个因缘，那师父有去查了一下这个巴利文跟梵文关于这个寄颂，那待会再跟大家说明这个寄颂怎么理解。彼法导师加一个因缘尽，四大沙门说，这个尽呢，如果按照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巴利语的一个版本跟梵语呢，这个尽后面或许用一个冒号，就前面这一些呢是大沙门所说的，所以这一整个寄颂他要表达什么呢，就是如来以宣说从诸因升起之法的因以及这些法的灭，那这些呢是大沙门的一个教说。大家听得懂，再讲一遍，就是说这个寄颂要表达说如来已经宣说从诸因升起之法的因跟他的这些法的灭，如来已经宣说，他宣说的这个诸法的因跟灭，这些诸法呢本身是从诸因所升起的，所以变成一句就是从诸法升起，从诸因升起之法的因跟灭，如来已经宣说了，这些呢是大沙门的一个教说，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看到第75页，那这一首偈呢，传说就是舍利弗遇到这个马胜比丘的时候，那舍利弗就问说你们老师教你们什么，那马胜比丘就说了这一首偈，那舍利弗听了就证悟，那表示他很重要，所以这个法颂舍利所这个放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偈颂，这个偈颂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现在出土了一些佛塔佛像下面都有刻这一个法颂，缘起法颂，那导师说这是代表了佛法的根本内容，就是缘起。那为这个法身设立造塔，就是将这个经藏在塔内，多数呢是写一首缘起法颂， 藏在塔内，所以称为这个法颂舍利。那导师在下面第瓜湖山这边也谈到，虽然这是比较理性的，就是说从这个供养佛的生生舍利而反思，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佛的教法才对，所以就有这样的法舍利的一个舍利塔的一个建造。但是呢，受到这个塔功德的一个鼓励，就是造塔不问大小，功德是一样，那因此呢会越多越好，所以法身舍利塔的供养后来也成为纯信仰的，本来是理性的一个出发点，那后来也变成是一种信仰，是为了得到这种功德，所以它也是一种现象，就是这种负面发展的一个现象。在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太多的这种信仰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它就会是一种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现象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兴起法身舍利塔的一个供养建造跟供养，但是它慢慢的呢也成为这种纯信仰的一个活动。那最后导师有谈到这个圣君律师，他是唯识学的权威，他就是广照法颂法舍利速度坡的一个大师。那这样的一种活动跟经典的崇敬有关，是由于经的书写而发达起来。好，所以前面谈了三个问题或是现象。第一个就是功德大小在佛教界引起的这种不同的一个见解，再就是大家重视这种舍利的这种神奇灵异的一个情况，再就是引发的这种法速度坡的一个建造跟供养，但是也慢慢的变成是一种纯信仰的一个活动。那上面这三个就是三个问题了，其实就是三个现象。那再来第四个是跟龙王有关系的一个现象，它不一定是个问题，是一种麻烦，或是它是一个现象。所以大家把导师这一章的标题中的问题呢，把它理解成一个现象，它所引发的种种的现象。那第一节课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后面就下一次再谈。那我们先下课10分钟。